他这个经呢，这个经的标题呢，首先看，他四十毫牙的每一品的标题，他都跟经的标题是一样的，是入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行愿品。这一卷呢，他也是这个标题呢，也是这个。那我先解释一下这个经期的这个入不思议解脱境界。因为整个华严经呢，它有个完全的标题，就是有大方广佛，华严经，大方广佛入不思议解脱境界华严经，它又叫入不思议解脱境界经，这个经的大概主要的内容就是入不思议解脱境界。什么叫不思议解脱境界呢？这个我是跟其他的解脱境界相比较而言的，这个小乘讲的解脱呢，一共有四种解脱，一个是性解脱，性解脱呢是，虚陀洹相，里边最高的一种，虚陀洹相呢又分为三个层次，它最高的一个层次呢，这种人呢就叫做性解脱。就是在信仰这一方面完全确定不疑了，这是一种解脱。第二种呢叫做慧解脱，慧解脱呢，就是只是证到了这个诸法无我的这个真如呢，把烦恼的现行呢完全断掉了，证得阿罗汉果，但是四禅八定没有修成功，神通也没有，在当时佛的这个阿罗汉弟子里边，在这个增阿罗汉经里边讲，五百阿罗汉弟子里面的，大概有三分之二是属于慧解脱，只有三分之一呢是证到禅定跟神通的，是这个定慧具解脱。定慧具解脱的里边呢，他举的例子呢，也不是说所有的六通呢他就证到了，有的只有一通，有的有两三通，就是证到六通的具。证到具全的这个阿罗汉呢，在当时呢，在阿罗汉里边也是很少数的，这定慧具解脱，这三种解脱，这三种解脱的，它的解脱境界呢，就是两种涅槃，一种有余意涅槃，有余意的是什么呢？就是艺术果，就是前世的业报，还有来世的业报。前世的业报嘛，就是阿罗汉现在具有的这个身体，因为他是前世的业报。如果他父母生下来他长得很丑的话，他证到阿罗汉果还是很丑；如果他身体不好多病的话，证到阿罗汉果还是多病，这个就是他的艺术果，但是他的心呢是解脱的，经常处于解脱境界，这个是慧解脱，慧解脱阿罗汉果也是容易退的，经里来讲，如果他生了病以后，他这个还是会退到，有的是会退到最低了，会退到出国，这个定慧具解脱了，也只是断了烦恼的现行，烦恼的种子了没有断，所以这种阿罗汉呢，这个他们的最终的这个解脱境界呢，就是无余涅槃，无余余了，就是这个前世的这个果报的艺术生呢，这个没有了，那就指的是死了以后，不能说死吧，就是往生以后呢，他还是有一个身体的或者有一个禅定的，这个身体和禅定呢，就是他今生修行了所感得的这个艺术果，比如他升天了，在天界了，他这个原来很丑的，他可能就变得。相貌就变得好看一些，这个无余涅槃呢，最终的境界呢，就是住在这个无余涅槃里边了。阿汉经里边描述了，就是把无取用全部的灭尽。我们凡夫的无用呢，就叫无取用，取的意思是有执着的，有执取的，把这种我们凡夫的无取用。完全灭尽以后，我们如果想象这个的话，那是非常可怕的，你的一切感知已经都没有了， 然后呢，是不是没有心呢？有的，《阿含经》里边讲了，它是一个涅槃石，那就是禅宗所讲的涅槃妙心，它是一个解脱心。这个解脱心见什么呢？什么也不见，就色声香味触，我们这个世界的什么它都看不见，都没有，只有一个见了，就是见的真如，因为它没有时间，也没有空间，所以它无量界的它的解脱性呢，就圆这个真如。这个没有证道的人呢，是极难想象，也极难相信的，因为他不可言说，所有的经里边都讲，涅槃不可言说，因为所有的言说呢，都是根据我们大家我们地球人呢，共同有的这个感知经验。我们这样描述，在那个境界里边怎么样怎么样，我感到很快乐，我身体很舒服，它没有这些，它是我们凡夫的从来没有过的一种经验，你就没办法拿这个我们凡夫的语言来描述了，不可言说啊。究竟它快乐不快乐，我还经里边描述了涅槃极乐，究竟怎么极乐呢，也非常难以使人理解跟相信啊。有一次呢，有一个法师啊，他到我家来跟我探讨这个，他说究竟涅槃究竟怎么样，我说这经里边描述的无欲于涅槃嘛，就是这样嘛，他说那不就睡大觉吗，我说确实跟睡大觉有相同的地方，有睡大觉的时候你任何感知都没有，但是也有不一样的地方，它是有一个涅槃石，它是有一个永恒的圆真如的这么一个解脱心，这个睡大觉的时候没有啊。总之呢，它极难令人理解，也极难令人相信它是一个极静的一个境界啊。那么不思议解脱境界呢，跟这个是不一样的啊。这个境界呢，如果说它所入的涅槃了，那就是成为生论里边所讲的无住处涅槃啊，就是虽然可以住于有余于无余于两种涅槃，但是不住在涅槃里边独享安乐啊，就独享安乐，这叫不住涅槃。他进入生死海中的利乐众生，但是又不像我们生死海中的众生一样，它是一种怀疑的就是兴起啊，它不受生死的这个制约跟束缚啊，所以叫做不住生死，不住生死不住涅槃，这就叫做无住处涅槃，简称无住涅槃。这种涅槃的境界就是怎么样呢，唯识学呢没有太多的描述，就这个怀疑境里边描述啊，那就是净土跟报身。佛身呢是高大庄严，遍满三千大千世界吧，也非常好看净土到处都是净土不但这个整个世界是净土这个十方世界每一个微尘里边全都是佛的净土重重无尽的净土每一个净土里边这个非常庄严的佛呢都是有菩萨很会围绕而且这个净土里边的色声香味俱全有很多这个非常美丽的莲花有这个非常香的香味经常有非常动听的音乐这个音乐呢你一听以后就能明白这个四谛说人语这些法西方极乐世界就是这样，它主要在音乐说法里，听了那个音乐以后，自然就能明白这个苦集灭道和四圣谛学性，总之呢，它是一个非常富丽堂皇的，非常富贵的一个世界了境界了，它跟那个小乘的极静的这个境界了完全不一样，而且是生气勃勃的。因为这里边的佛菩萨呢都在不停动的永不休息的度众生的利乐众生这是他们的工作他叫业就是工作 这就是法界的用啊。这个小乘呢，他所证的涅槃呢，啊，他就是证顶多证到了法界的体性，就是毕竟空无我，而且毕竟空无我的体性呢，他也没有证彻底，他只是证到了，人无我的这个体性，那这是体性的一个方面，啊，因此呢，他不能显发出这个我们的自信还有法界呢，所本来所具有的这种可以开发出来的这个妙用，这个就是妙用啊。我讲了整个大乘佛法的宗旨呢，可以把它归纳为真空妙用四个字啊。这个小乘跟般若跟唯识呢，主要讲真空，它主要是破除众生的执着啊。大乘比小乘破除的彻底一点，破除执着的目的是什么呢？还是证到妙用，因为真空无我呢，根本没有价值可言，甚至呢使人害怕，真空什么都，没有自信，这个听了以后，根气不够的人听了以后害怕，这不是佛教的目的，佛教的目的是妙用，妙用包括什么呢？奇妙的涅槃，极乐的涅槃，还有主要就是妙用啊，利乐众生呢，普度众生的这个妙用啊，这个妙用，因为我们众生呢，它非常奇妙，完全不受任何限制，超越时间空间，超越我们众生的一切，我们的一切感知啊，所以叫做不可思议啊，我们没办法理解，我们能理解的事情，都是根据我们的感知经验，科学也是这样啊，你拿科学你没办法理解他佛菩萨为什么能够这样啊，所以叫做不可思议解脱啊，这个就是彻证了法界的起相用，我讲法界的不仅有体性，而且有相跟用啊，最后把用完全显现出来以后，你从实证到法界的起性啊，我把这个《华严经》里边的讲的这个以妙有的来显现法界体性的，我把它叫做全用显起，你把它所有的妙用了你都明白了以后，那当然你这个体性就明白了啊。那体性是什么呢？就是毕竟空，就是极无自信，日本真言宗嘛，判为极无自信，就是一点自信也没有，没有自信到极点，没有自信到极点呢，你的心的解脱心的才能这样随心所欲的超越时间空间，超越任何随心所欲的变现变现理想的境界嘛，这样所以这个真正的圆满的显示了究竟的佛法嘛，那确实是华严经的这个境界了，它是显示了，所以我们汉传佛教的诸宗呢，都把华严经判为最圆洞的佛法啊，判为称为这个经中之王嘛。华严宗是这样，其他宗派也都是这样，都认华严经呢是最圆洞的啊。只有藏传佛教界的他们，因为他们藏王规定了这个真正的正见呢，就是应成派中观见啊，因为他们受政治的影响，他们只认可这个应成派中观见是最究竟的啊。所以我看那个那活佛讲的这个发布里边，他讲华严经不究竟，般若经最究竟啊，他们主要是依靠般若经修行啊，因为你进入出门的时候嘛，确实般若经呢是最实在的啊，但是华严经究竟是不是最究竟的，如果从你把佛法的整个哲学都弄通以后吧，你会发现华严经呢还是最究竟的那就是这个经的题目呢，不思议解脱境界啊。这个整个华严呢，这个华严宗呢对它有一个判别啊，那就是它的宗旨呢叫做这个华严经的三祖法藏大师啊，它的宗旨叫做什么呢？是缘起理实为宗， 法界缘起你是为主。嗯，什么叫做法界缘起你是为主呢？啊，他这讲的是对的。啊，他讲的缘起的华严经整个是讲一个缘起，这个缘起呢不是师弟讲的染缘缘起，是讲的净缘缘起，就是佛菩萨所证的不思议解脱境界，他的果跟他的因啊，这整个华严经呢就讲这个。前面呢主要讲果，尤其这个四十华严的前三十九卷呢，整个就是讲这个入了法界，圆正法界跟分正法界以后的那个果。五十三位善知识呢是分正法界，毗卢遮那佛跟普贤菩萨呢是圆正法界，他的这个果。嗯，这个果呢有一个因，啊，这个因是什么呢？在《华严经》里边的前八十卷呢，它有的地方呢是讲这个因的，比如说，这个菩萨三贤位的呢，是十回向品、十住品、十定品、十地品，啊，这些呢都是讲因的，啊，但是如果说全经，最终的有一个因呢，那就是最后的这一卷《普贤行愿品》，可以把它看作整个《华严经》的因分，啊，华严宗嘛把《华严经》的所有内容呢，判作这个因分跟果分两个部分，啊，他讲了因分可说，果分不可说，啊，果分呢也是不可思议境界，啊，是不可以言说的。他讲，啊，如果言说可以言说的话，那佛菩萨就解释了我为什么能够这样。啊，他为什么用了神变境界来显示呢？就是不能言说，啊，所以华严宗的祖师也认为果分呢不可说，但是因分呢，你怎么能修到这个境界呢？这是可以说的，那就是这最后这一卷《普贤行愿品》说的，它是可以说的，而且这个说了以后呢，因为说得很明白，它最适合于我们凡夫呢，我们众生呢，在这个生活当中呢。实践修行，所以对我们来说呢，学佛的来说呢，是最切实的一部经。这个就是他讲的缘起的因果啊，他为什么叫做华严呢？他全部显示的这就是这个因果。这个因果呢，果是由毗卢遮那佛跟普贤菩萨、文殊菩萨他们的不思议解脱境界来显示的，它不是经过文字言说来显示，神变境界来显示的，啊，这个叫做果。因呢，它是主要通过文殊的智慧、普贤的行愿来显示的，啊，它大部分都是文殊跟普贤说的，啊，然后呢，这个呢，文殊这个普贤性呢，就是化道。啊，这个果呢就是莲子，啊，这个因果因为莲花呢，它叫因果同时，啊，它一出来了，它这个莲苞就那个莲蓬呢就有了，然后慢慢开花了，啊，从原教来讲，因果同时，啊，所以这个四十华严里边讲，你初发心是即成正觉，啊，你开了缘觉，真正发了缘，发了菩提心的，这个时候呢，就是。成正觉的开始，啊，不是完全成正觉，成正觉的开始，这个叫做因果同时，也就是《楞严经》说的，以果地觉作因地心，就是出发心的时候，一定要把，佛菩萨正道的那个果的，它包含的这个理，啊，包含的这个心性呢，来作为自己修行的一个因，这个《楞严经》里边没有讲的很具体，在这个经里边就讲很具体。这个因是什么呢？那就是普贤十大心愿，啊，这是他的经题。然后我们再看这个经，你读一下，读的第一段吧。
尔时普贤菩萨摩诃萨称叹如来甚功德已，告诸菩萨及善财言：善男子，如来功德假使十方一切诸佛，今不可说不可说，佛刹即微尘数劫，相续演说不可穷尽。若欲成就此功德门，应修十种广大行愿，何等为十？一者礼敬诸佛，二者称赞如来，三者广修供养，四者忏悔业障，五者随喜功德， 六者请转法轮，七者请佛住世，八者常随佛学，九者恒顺众生，十者普皆回向。善财白言，大圣云何礼敬乃至回向。
好吧，就这一段吧。这一段讲很清楚，意思他紧接着前面那个普贤菩萨说记了赞叹佛的功德，然后说完以后他讲这个功德的因呢，这个功德呢他只是大略的说说而已，如果完全具足的说的话，他说十方一切诸佛经不可说不可说法上极为成熟，即相续演说了不可穷尽。我解释一下这个里边的极为成熟结的这个极为呢是也不是佛教里家讲的，这个是当时的古印度的各家的哲学呢他所推测的一个物质的最终极的一个微观的一个组成部分吧，它就是最小的那个，相当于现在所讲最小的微观粒子，有时也叫微尘，有时也叫楞严经里面叫做灵虚尘，这不可分，再分的话就是虚空了。极微呢在论里面解释了有三大性质，一个呢互不相处，它是互相之间有一定的距离，一个呢是自旋，它是不断的旋转的，一个好像是刹那生灭吧，这个正好就跟现在物理学量子力学所讲的电子层次的这个微观粒子的性质非常的相像，就是这个佛教的在四十九华严经里边他承认就是众生的身体跟世界呢都是有无量的极微了，极微了集成这个微距，微距了就是好多的极微了集成一个大概相当于原子跟分子吧，这个微距呢又集合为地水火风空五种物质，这个大体上跟这个现代物理学时候的物质的结构是基本上是一样的，佛法从世俗地来讲呢也承认是这样，那么微尘极微那么小而且佛刹那么大，一般来讲一个佛刹呢就是最小的是一个三千大千世界，有本一个日月，现在如果说是银河系的话，银河系的恒星呢不止本一个，有千亿个以上大概就相当于一个星系吧，一个佛刹相当于一个星系，但是这是小乘的说法，大乘说的话一个佛刹包括有很多这样的这么大的星系吧，那么这些佛刹里边构成它的微观粒子呢那个数量来的确实是不可思议了，也不可拿这个数学的计算了，那么长的接了相续演说了也不可穷尽了，那就是这个佛的功德呢也确实是说不完的，然后他就马上就说这个成就此功德嘛呢所成就的因，这个因呢就是十种广大心愿我们看下边第一愿。
普贤菩萨告善财言，善男子，言礼敬诸佛者，所有净法界、虚空界、十方三世一切佛刹，即微尘数诸佛世尊，我以普贤行愿力故，身心性解，如对目前，悉以清净身与意业，常修礼敬，一一佛所，皆现不可说不可说佛刹即微尘数身，一一身遍礼不可说不可说佛刹即微尘数佛，虚空界净，我礼乃净，以虚空界不可净故，我此礼净无有穷尽。如是乃至众生界净，众生业净，众生烦恼净，我礼乃净，而众生界乃至烦恼无有净故，我此礼净无有穷尽，念念相续无有间断，身与意业无有疲厌。
好不好？这个十大行愿呢，实际上就是，这个，发菩提心跟修菩提心，应修嘛，这菩提心呢，在后来吧，一般把它分为愿菩提心跟行菩提心，两种。愿菩提心呢，就是你发的一个宏愿吧， 比如说《金刚经》里边一开始讲，要这个，所以发菩提心呢，就是，具体内容呢，就是要把十二类众生，啊，都入无余涅槃而灭度之，啊，就是把他们都到哪里，都到无余涅槃，这个是一个愿菩提心，啊，叫众生无边誓愿度，啊，这个是一个愿菩提心，这个是十大愿了，是行大行，是行菩提心，行就是实践的意思，你很具体的，你要修哪些内容，实现这个你的愿菩提的这个宏愿了，啊，这是十个方面嘛，就是行菩提心。这个里边的发的这个行菩提心呢，跟大乘的一般讲的行菩提心呢是很不一样的。一般讲的行菩提心呢，是老唯识的见地、中观的见地，以那个大乘经里边讲的四弘誓愿啊，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边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啊，这个呢是，按照四种四谛来讲，它是一个生灭四谛，它的见地呢是很不高的，它是拿生灭四谛的这个，见地呢修发这个，菩提心，而这个普贤十大心愿下边解释了，它全是拿这个华严的原教的这个无尽缘起的这个见地来发愿来实行的，啊，所以把这个发心呢，天台宗就叫做圆发心，天台宗自称为圆教嘛，啊，它是第一步是圆性，啊，第二步呢，它的圆发心，这个发心呢是最圆满的，按照圆教义理这样发的菩提心，啊，这就很具体，就是这个普贤十大心愿，就是圆发心，啊，这个华严里边的缘起呢，它是这个，后来学术界把它叫做法界缘起，有几大缘起嘛，华严是法界缘起，法界缘起它就是有一个法界，这个法界是具有因的意思，就是能够出生万有，世间出世间的万有，最终极的所依的一个一体，这个提了当代的西方思想家呢，就设想一个出生万物的一个母胎，有那么一个母胎。当然，当代的搞中观跟小乘的学者呢，他反对这个，他认为佛法呢不讲这个，实际上是讲的，啊，你从哲学上推嘛的，最终还是有一个，有一个实在的东西吧，你不能讲什么都无自性，什么都空。还是有一个实在的东西，它会产生万物，出生万物吧，啊，那么这个就是法界，啊，它是包含全宇宙，能够出生全宇宙一切的这么一个终极的因，啊，它是这个东西缘起的，叫法界缘起，这个缘起呢，这又叫做无尽缘起，无尽缘起就是叫重重无尽，比如说这个一个佛刹里边。可以同时显现十方世界所有的佛刹，显现的这十方世界里所有的佛刹里边的每一个微尘里边，又可以显现十方世界所有佛刹里边的，这样重重无尽的这样显现下去，它的原理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极无自性，因为空间是我们众生意识的分别，它本来就没有空间，也没有时间，爱因斯坦讲时间完全是一种幻象，在物理学上讲根本就没有时间，只有具体的物质，时间是我们众生的对物质运动的一种意识方面的分别，这些东西都没有自性，物质也没有自性，时间也没有自性，空间也没有自性，极物自性，极物自性呢就微尘也没有自性，本来就没有大小之分，所以它可以随这个心的清净心的可以无穷无尽的缘起，这是一个法界毕竟空，佛法的根本原理就是缘起性空，这个你要真的解脱它必须要性空，你要在世间呢要度众生要办成什么事情的话必须要缘起，你看世间的万有了， 他都是依赖中原啊。你办成什么事情呢，都是需要中原具足啊，我们叫做关系吧啊。唯物辩证唯物论嘛，也是认为世界是一个关系之网啊。这个佛法看来，整个世界从实相上看来就是一个巨大的关系之网啊。这个活跃宗吧，你这样看啊，你不办事也好，你只是要进入无欲涅槃以后，你不需要什么啊，但是你不能办任何事情，你不能度众生，也不能利益众生，什么都没有啊。像阿罗汉入无欲涅槃，古佛入无欲涅槃以后，他跟众生毫无关系啊，他想要度众生他不能啊啊，然后他要到这个众生世界来的时候，他还要遵循这个世界的一些缘起的一些法则啊，还要受到一定的限制吧，起码啊，所以还是需要缘起啊。这个缘起呢，就是它是利用无尽缘起的这个缘起的理论呢，这个法界本有的这个本来具足的这个体性呢，要把这个体性所具有的用呢，要发挥到极点，那就是《华严经》里边讲的啊，菩萨呢，他不是啊一个人坐在那里，我这都度这个众生，我想着就都度这个度那个。他是同时在无量的世界里面同时出现啊，以无量的化身呢同时度无量的众生啊，这同时的啊，而且呢这个是不受时间跟空间的限制啊，这个就是法界就具有无尽缘起的一个具体的应用。这个密教的大日经里边它有最关键的一句话，就是悲为因，菩提心为本，方便为究竟啊。这个方便为究竟什么意思呢，就是佛教所追求的终极的目的，修律法了终极的目的最大的成就是什么呢啊，不是证入涅槃，而是证的方便。方便是什么呢，利乐众生度化众生所需要的种种条件跟技巧啊，方便把条件跟技巧，比如财富啊，比如权力啊，比如这个神通啊，其他的技巧啊，如果在人间的话啊，你没有这些的话，你是很难度众生的。所以菩萨要度众生的必须要以方便为究竟，阿弥陀佛的方便是最大的方便啊，它是接引众生啊。这个华严经里边讲，就是显示诸佛菩萨证得的最究竟的这个方便啊。然后为什么要礼敬这个十方三世一切菩萨极为成熟的诸佛世尊呢，首先要跟拿缘起的要相信这一点，起生信解，信解这个信解是就是我们讲的开缘起，开了缘起以后你才能相信才能理解啊。为什么呢，十方三世的一切佛刹呢有极为成熟的诸佛呢，我们也没见过这些诸佛，小乘的佛经里边也没讲究这些诸佛，你怎么能相信十方无量世界有无量的诸佛呢，你也看不见啊，你去祈祷他们也没有感应，你怎么能够相信呢啊。这个只有开了缘界以后才能相信啊，因为诸佛菩萨他是以法身存在的，法身呢遍满法界，遍满法界的每一个微尘，所以每一个微尘里边都有十方诸佛的法身，法身报身化身是一体，所以既然有法身就有报身跟化身啊。我们看不见听不见那是你的层次不够啊，你的缘不够，就说你的因缘不够，因缘具足的菩萨了，他随时都可以看见，随时都可以进入啊。你看我学生那个叫做慧明法师吧，他在比丘，在这个比丘尼在普陀山碰见一个，那一个说菩萨化身的一个老太婆吧，他讲他任何时候他都可以到西方极乐世界去见这个阿弥陀佛啊。他如果讲这个是假的，他的境界是真实的啊。他讲他每天呢24个小时了，从早到晚了，全身的每一个细胞呢都在念佛，但是这个境界呢肯定是真实的。他如果没有这种真实的境界，他讲不出来每一个细胞都在念佛啊，每一个细胞都在念佛呢， 是一种真实的体验啊。嗯，这个就大概说菩萨里边最小的菩萨他都能达到这样啊。这个起码就是要修这个心愿，起码就是要开缘解了，起身性解了，如动路前，你虽然看不见，你要想象他啊，他就在路前啊。这个诸法菩萨不是在寺庙里，当然也不是说寺庙里就不在了啊，但是他你只要开了缘界以后，他任何地方都在啊，每一个围城里边都在，随处都可以离境诸佛。嗯，要怎么离境呢？以清净的身与意义，清净的身业呢，那就说你要持戒。身业怎么理呢？那主要就是礼拜了啊。语业呢，那主要就是赞叹了。意业呢，那就是观想，尤其是这个就毗卢遮那吧，毗婆舍那吧，观这个如实的观这个诸佛菩萨的法，包括三身，观诸佛菩萨的心性啊。而且呢，你这样理的时候，不是一个身体在这身口与三业里，而是要啊以一一佛所接见不可说不可说法刹极为成熟的身，你要想象自己呢啊在那么多的法刹里边现那么多的身啊，这个是很难了，很难想象的这样啊。但是如果你真的能够想象这样的话，那很可能就是一些你当下就能开悟啊，因为你把所有的执着都破除尽了，然后这个妙有帮你把真空显示都破除尽了啊，它实际上它是一种法门，也是明心见性的一种法门啊。嗯，然后呢一一生呢都要变理，不可说不可说法上极为成熟的佛，这个更进一层了，就每一个生呢都要去那无量无数的生，每一个生呢要你变理，不是你一个佛，而是变理无量无数的极为成熟的佛啊。这个作为我们现代人来讲的这个观想呢是极乐达到的，极乐观想的啊。嗯，然后呢这个这种理境诸佛呢又与这个法界的本来无尽，无尽的意思就是超越时间空间，没有穷尽啊，要拿这个跟法界的无尽相应的这个心，那就是无尽的心。这个无尽是包括哪个无尽呢？虚空界没有尽，就像在物理学上讲的那个宇宙空，宇宙真空吧，宇宙空间吧，它是没有尽的啊。众生界没有尽啊，我们发愿说度尽众一切众生，实际上众生呢是不可能度尽的啊。如果说三世诸佛能度尽众生的话啊，那也就没有众生可以成佛，因为你做成佛必须要度众生，你没有众生度尽，你怎么可能成佛呢？那众生呢不可能度尽啊。众生业，众生所造的这个业呢，只要有个众生他就会造业，也是没有穷尽的。众生的烦恼业也是没有穷尽的，因为你只要是个众生你就肯定有烦恼，你天生就是如此，你的心理结构就这样，天生就有烦恼啊。这些都无尽，要跟这些都无尽相应的，我的这个已经诸佛了也没有穷尽。这个没有穷尽很具体的讲，就是念念相续无有间断啊，任何时都在修这个理境，没有间断的时间啊，这要做到是很难的啊。然后呢生于也无有疲厌，你这样理解的时候，礼拜的时候赞叹的时候呢啊，你不知道疲倦，不知道厌烦啊，这就是修精进度了啊。这个要求非常高啊，确实呢做到的可能性也很小啊。但是你发了这样的愿的时候，它跟不发这样的愿是不一样的啊。你发了这样的愿，它不是说你现在就必须要做到，现在做不到也是呢境外累计发这个愿，你一步一步的修了，等你证到菩萨果位啊，初第二界以上了，你慢慢的就可以做到 啊，他这个普贤行愿是这样，他不是要求你现在就做到，而是要求你现在发，那缘起之后发了以后你，在这个无穷尽的味蕾际呢，你去实践，现在当然也可以实践了，然后无穷尽的味蕾际实践，这一愿就是，其他的愿呢也都是这样，再看第二愿，
复次善男子，言称赞如来者，所有净法界、虚空界、十方三世一切刹土，所有极微一一尘中，皆有一切世界极微尘数佛，一一佛所，皆有菩萨海会围绕。我当悉以甚深甚解现前之见，各以出过辩才天女微妙舌根，一一舌根出无尽音声海，一一音声出一切言辞海，称扬赞叹一切如来诸功德海，穷未来际，相续不断，尽于法界无不周遍。如是虚空界尽，众生界尽，众生业尽，众生烦恼尽，我自乃尽，而虚空界乃至烦恼无有尽故，我此赞叹无有穷尽，念念相续无有间断，身与意业无有疲厌。
这一愿呢，称赞如来，这个也是首先要，以这个甚深甚解，那就是我们讲的开缘起。那开缘起呢，要干什么呢？要深信这个虚空界、十方净法界、虚空界、十方三世一切刹土，这个一切刹土，也多的大的不可思议了。然后这些刹土的所有的极微的一尘中，都有这个一切世界极微成熟的佛，有十方世界所有佛的全体，每一个都有。不但这样理解，而且要现前之见，就是要理解到了，想象到了，就现前要看见这些，佛的确实有这么多，都是这样，首先要做到这一点。然后你现前之见以后，要拿这个要进行赞叹。赞叹是什么呢？怎么赞叹呢？出过辩才天女微妙舌根。这个辩才天女呢，是大乘跟这个密教的，都供奉的一个诸天之一。在大乘供奉的二十天里边呢，有它叫做功德天，也叫做辩才天。在密教里边呢，特别重视这个，它叫做藏传佛教叫做妙音佛母、妙音天女，她的像呢是一个16岁的一个，非常美丽的一个少女的形象，手里呢拿一把琵琶，这个坐姿呢是屈腿坐的。这个女神干什么呢？她专管这个文才、功名、艺术，专管这些，所以这个可以说是个文艺女神吧，这个天女的微妙舌根，因为她的这个文才呢相当的好，也具有音乐天才，音乐相当的好，所以要了那么高妙的，还要超过他的这个文才、辩才，去出无尽的音声海，一切的音声呢，又出一些言辞海，要了这个言辞，你要创作这个赞叹佛的这个言辞，这个经里边叫做寄送吧，去这个赞叹这个十方虚空世界极为成熟的一一的诸佛，赞叹他们的什么呢？一切功德海，他们的一切功德，因为佛的功德，在大乘经里边总结了没有？十力四无所谓，十八不共法，这个是大乘小乘共同所说的。大乘经里边最多的一个经呢，我看列举了110种佛的功德，这是大略的列举，如果仔细的说的话呢，这佛的功德呢，这个不可穷尽的，要一一的赞叹，然后这个赞叹呢，也跟前面讲的礼敬诸佛一样，要拿与法界的 众生界、虚空界的无尽相应的这个心，去赞叹，也是念念相续无有间断，是有一批呀，啊，这个每一愿都是这样，啊，那再看第三愿吧。
复次，善男子，言广修供养者，所有净法界、虚空界、十方三世一切佛刹及微尘中，一一各有一切世界及微尘数佛，一一佛所，种种菩萨还会围绕。我以普贤行愿力故，起身信解现前之见，悉以上表诸供养具而为供养。所谓花云漫云，天音乐云，天伞盖云，天衣服云，天种种香、涂香、烧香、墨香，如是等云，一一亮如须弥山王，燃种种灯、酥灯、油灯、诸香油灯，一一灯柱如须弥山，一一灯油如大海水，以如是等诸供养具常为供养。善男子，诸供养中法供养最，所谓如说修行供养、利益众生供养、摄受众生供养、待众生苦供养、勤修善根供养、不舍菩萨业供养、不离菩提心供养。善男子，如前供养无量功德，彼法供养一念功德，百分不及一，千分不及一，百千俱之，那由他分，迦罗分、算分、数分、欲分、优波尼、沙陀分，亦不及一。何以故？以诸如来尊重法故，以如说行出生诸佛故。若诸菩萨行法供养，则得成就供养如来，如是修行是真供养故。此广大最胜供养，虚空界境、众生界境、众生业境、众生烦恼境，我供乃尽，而虚空界乃至烦恼不可尽故，我此供养亦无有尽，念念相续无有间断，身与意业无有疲厌。
啊，这一愿了，这个就是，实际上就是修这个六度里边的布施度。啊，大乘的修行嘛，叫做福智二庄严。啊，一个方面要修福报，另一个方面要修智慧。小乘的不一定需要有福报，啊，大乘菩萨到了，必须要有修报。有福修福报，要修布施，这福报从哪来了？主要从修布施度来，啊，布施了它是有所谓的福田，就是生长福的这个田地，这个福田呢里边呢，它能够生福最多的第一福田了，那应该是十方诸佛，啊，一个十方诸佛呢是世间最尊贵，啊，最高尚，对众生的利益最大的，这样的圣者了，啊，佛要讲布施的对象呢，你布施善人呢，比布施恶人呢要大得多，啊，你布施圣者呢，又比布施凡夫呢要大得多，所以首先呢要供养这个十方诸佛。这个供养十方诸佛了，也跟前面一样，首先要起生信解，要看拿缘解呢，要现前之见什么呢？净法界、虚空界、十方三世一切佛刹即微尘中呢，一个有一切世界即微尘诸佛，啊，第一步先观想净法界、虚空界、十方三世一切佛刹，啊，那广大无际了，然后再观想这无尽佛刹的每一个微尘，啊，那更是不可思议了，那多的不可思议了。每一个微尘里边呢，一个有一切世界即微尘数的佛，啊，然后一佛说了，种种菩萨还会围绕，这是一种观想，这现前之见是一种观想。你先要这样观想，就是供养的时候先这样观想，观想以后呢，然后以上妙诸供养具，这个佛菩萨呢，他的需要呢，跟我们众生是不，跟我们人呢是不一样的，他供养佛诸佛的供具呢，就是主要就是这个，跟供养诸天是一样的，就是这个。下边讲的华云，这个花就是鲜花， 像在南传佛教里都是，到佛寺里边去都是老先皇的供养。这也是印度人呢，古印度人呢礼节上的一种，这个见面礼，就是给你送一束鲜花。曼云花曼，这是古印度的一种礼节，就把那个鲜花、茉莉花等等做成一个一串这个项链吧，就花曼。然后见到尊贵的客人以后，给你先挂脖子上，像那个藏传佛教的那个哈达一样，到现在印度人还是这样的，拿这个花曼。但是花云曼云那就不是一般的鲜花跟花曼了，要量非常大，要跟云彩一样多，这个鲜花跟花曼。然后是天音月云，有诸天呢，它的文化呢远没有人间发达。他所享受的吧，大概也就是主要就是音乐了，就是天乐，我们常常讲的音乐十分美妙，那就美如天乐。实际上谁也没有听见过天乐，都是想象的。供养佛菩萨也是有音乐，然后伞盖也是古印度的一种，就遮阳伞，因为印度很炎热必须用遮阳伞。它这个伞呢做得非常华丽，寺院里边有大家看见供养富贵人的这个伞呢做得很华丽，而且有使者跟你这样打，他不会自己打针，到现在还是这样。南传佛教大比丘出来的话，一个使者给他打这个伞这就伞盖然后衣服不是我们穿的衣服，是天衣。佛经里边讲欲界天了，各层界的天衣了多各有多少重，重量很轻这个天人呢，他的衣服呢跟地球人呢是不一样的，他的衣服呢不是像地球人这样有裁缝所制作的，他是在哪个场合需要穿哪种衣服，马上很自然就穿这种衣服诸天呢是没有出场时的他需要什么他马上就出现什么他确实是这样的，佛经里边描述也是这样，确实这样而且穿的衣服都不一样，场合也不一样，穿的衣服也不一样佛菩萨呢也是这样，因为他在诸天出现的时候，他穿的衣服呢也是跟天衣是一样的，所以你要给他供养天衣。天种种香，很具体的举例子，这是当时古印度的几种香：涂香、烧香、墨香。涂香呢，等现在的香水涂在身上的，现在印度人也还是这样，烧香，我们现在主要是烧香，墨香，把香做成粉末，现在也还是这样。以我们中国的这个汉地呢，基本上不出产香料，我们檀香是有，但是现在几乎没有了。高级的香料呢，都是从古印度跟中东呢贩过来的。中东也不出产，主要是古印度出产的。中东的商人呢，把这个古印度的香料呢贩到中国。当时这个香料在中国跟欧洲呢，比这个黄金呢要贵重的多，现在也是非常贵重的。尤其这个沉香呢，现在要比黄金还要贵重，这个天界呢是有种种的香，要这种种的香呢。要供养这个呢，这样供养佛了，这佛的是不是需要这些东西了，这个我不知道这个大概是表示我们众生的一种菩萨的一种心愿吧，给自己，实际上给是这个自己供养修福报的一种方法然后藏传佛教就把它变成八种供品了就叫八供然后这些云呢一亮了须弥山王须弥山呢，我认为它是银河系中心的一个能量柱在天人眼里呢它就是一座山它太阳呢是带领着这九大行星呢是围绕着这个银河系中心这样转的它不是恒星，它不是很不动的，它是围绕这个银河系的中心转的， 大概最近几十年嘛，才发现这个。原来一直以为恒星就是这样就停着不动，没有不动的天体，它都是围绕着什么东西转的，啊，然后这个徐明山老师当然非常大了，那比太阳系大得多，啊，然后呢，要供养这个明灯，具体的讲，苏灯，老师有点的油灯、香油灯，啊，然后一灯助于徐明山，一灯犹如大海水，啊，那么这么多的灯呢，明灯呢去供养的，啊，这个呢灯供明灯供养呢，它是这个，应该是诸天跟鬼神呢都是需要的，啊，因为诸天呢在夜幕天以上呢是没有阳光的，啊，它是要自己身体发出的光照明的。所以你都供养油灯了，它可能增加它的光明，啊，这个鬼神界呢，它基本上大部分时间呢，有的描述就像黄昏的时候跟重庆大雾的时候，它是永远也不见阳光的，啊，你可能供养灯以后，就是它见的光明多一些，然后以这样的供养去了，常为供养。啊，这是物质性的供养了，这个是布施了，叫做财物布施，啊，这个佛法讲了，布施了有两种，一种是财施了，一种是法施，啊，财物布施了，只能得到财物的回报，啊，就跟我们人互相之间的关系一样，你上往来嘛，我送你什么，你还回报我什么，啊，这个布施也是这样，啊，而且布施了对于佛弟子的规定还不一样，出家人呢，他只是不识这个经本，啊，不识佛经了，不识佛教的印刷品，不识这些。在家人呢，要不识，可以不识金钱，可以不识粮油等等，啊，这个啊，还有一种生命不识嘛，这个不是给凡夫讲的，是给无生法忍的菩萨呢，要做。郭成妻子的布施跟这个生命的布施，他没有要求你见到以前的地前菩萨了去做这种供养，地前菩萨是做财施跟法施两种布施。我们今天十一点，我们今天讲到这里。